当你被管教以后，你发现神管教我们，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什么？有份。有份这句话，这个词的里面告诉我，你不应当是做一个被邀请的人客，你可以一同做主人的意思。有份是表示神把自己本身呢分享于你，使你可以享受他性情的本质。我当然不能说呢，我们是 partaker of the divine nature of God， 这就变成了我们在他的本质上有份，不可能的。 Substance wise only God is God， 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能与他分享本质，只有神是神。那当圣经说上帝救我们脱离从世界情欲而来的败坏，那叫我们在他的性情上有份的时候，这个呢在中文的圣经特别提到性情，我相信这是道德的成分而不是本质的成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接受那些呢异端的思想，这是亵渎，这是冒犯，这是违背圣经的。我们只能在上帝的性情上有份，神是爱，我们有份于他爱的性情。神是良善的，我们有份于他良善的性情。神是圣洁的，我们有份于他圣洁的性情。神是公义的，我们有份于他公义的性情。而这种分量的增长是没有限制的。所以当你的渴求在神永恒的本性道德成分中间无量发展，都不是贪，都不是过分，你明白吗？但是在物质上已经成为别人所有的有人权保障的物质，你就不能一份去贪去爱，那是神不喜悦。你说我 come on 公义，上帝不会因为你越 come on 就认为你是贪。你说我 come on 他的那辆车，你马上就是贪。所以当我们能够把这个 come on 的感情从神性的无限的本性的道德同着物质的被造的这种有限分开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给我们保证，我们可以大大张口，我们可以如饥如渴，如同如渴慕汽水，仰望可以达到神的无限的最完美的本性中间有份，这一点没有错失。所以你追求神性中间无限量的道德的形象，你绝对不被禁止。你追求物质中间有限的，而且已经给了别人的，属于他人权之分的，你再又有份的时候，你就变成贪。圣经很清楚把这些原则分开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渴求的是什么。今天的许多人祷告只为生活不为生命，我们要的是扩张我的境界。如果境界本来全世界共有的就是这样，你越扩张就是盼望别人缩小，你越富有就怕别人贫穷。你只相信你应当在祷告中间就可以得到神给你物质的增加的话，那你不要忘记神要我们追求的他的国跟他的义是超过对世界东西的要求。为这个缘故，让我们转移我们的眼光，当上帝讲出这句话，我管教你是要你在我的圣洁上有份的时候，你应当又战惊又惊异的在神面前恐惧谦卑跪下说，主啊，怎么可能有这个应许呢？我是谁竟然可以在你的圣洁上有份？神之所以是神，真神之所以是真的神，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本质，就是圣洁。在这个诸宗教中间论到圣洁，用不同的概念，用不同的这个观念来解释他们宗教情操，唯有圣经提到圣洁的时候，是本质上与所有其他的神本质上传讲的本质上的差异。所以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even the definition of holiness spoken in the Bible in compare with the holiness as a concept spoken in other religion。 所以不但神的本质与假神的本质是不一样的，连讨论圣洁的这个名词的本质跟他们讨论圣洁的名词的本质也是不一样的。而这期间的不一样不是量别，是质别， even the difference is qualitative difference, not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所以我几次对你们说，恩赐可以模仿，样式可以照抄，我们才干可以临摹别人，但是圣洁绝对装不来的。这就是神性一个很清楚的记号。我们怎么可能过一个圣洁的身份呢？今天大那些大大声传讲圣灵的人，竟然生活最不圣洁，你能相信他们真是被圣灵充满？神用这些成一件成了绊脚石，叫假的，一定要承认他们是虚假的，因为只有神是真的，只有神是圣洁的，只有圣洁的神才是真正的神。这位真神竟然说，我管教你们，要叫你们在我的圣洁上有份。我是谁？你是谁？我们竟然有这样大的特权，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在神最原本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本质上有份。所以我们被称为圣徒，我们有了圣者的地位，我们被分别为圣，归神圣洁的用处。我们用宝血洁净，用主的圣灵洁净，用主的真理洁净，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人。圣经中间圣洁的动能只有这三个，除这三个以外没有别的。第一，神的道；第二，耶稣的宝血；第三，圣灵的能力。圣经没有提到我借着祷告圣洁，没有这个事。圣经没有说我借着操练圣洁，没有这个事。我借着传福音我会可以圣洁，没有这个事。我借着侍奉我会更圣洁，没有这个事。圣经只告诉我们这三个圣洁动力的源头：神的道、基督的宝血、上帝自己的圣灵。他用道接近人，他用血洗净人，他用圣灵使人成圣。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而上帝在管教一个人，使这个人在他圣洁的本性上有份的时候，这个人一定要顺从神的道，他要依靠耶稣的宝血，他要常常柔软在圣灵引导之下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样他才可能从污秽的肮脏的生活进到成圣归主为主所有的生活里面。感谢上帝，我们愿意圣洁吗？愿意。我们愿意真正成圣吗？愿意。我们用什么使自己成圣的？就是听上帝的话。有许多时候我们听到当作一种奉行故事，每个礼拜的一种家常便饭的一种行动，到礼拜堂坐在那里，你讲讲我听听，反正我来了我当然听，听完了我就回去，忘记也不要紧，下个礼拜你还会讲给我听。我们就这样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去，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听了许多道，没有几句听到心里面去。保罗说，一些妇女终究学道却不明白，他们虽然听不明白，他们虽然看不清楚，恐怕他们回转，我就医治他们。如果我们成为那一种顽固不化，没有办法听见神真正话语中间的奥秘、字句中间的精义、律法中间的奇妙，那我们是比众人更可怜的人。因为那些没有听过道的人，神没有给他机会听到，而我们常常听却听不明白，我们比那些外邦人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求主怜悯我。那我怎么样听清楚主的话呢？就是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顺服，我们谦卑，千万不要取巧，千万不要逃避上帝的管教，千万不要晚更，千万不要与神抵挡，不要抗拒他，你顺从他，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在上帝的圣洁上有份的时候，那你的生命就长进，因为你越在神的圣洁上有份，你就越像神。你的圣洁越增加的时候，你的灵命就增长了。 你生命中间越多圣洁宝座在你生命中间的影响，你的生命就更多成为神掌管神的本性彰显的一部分。这样直到完全成圣的时候，那是我们就与主永永远远在一起的。这一条道路叫做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基督徒的成圣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先因为圣灵的重生，我们得救得了圣徒的地位，就是 status wise， 从地位而论我们是圣徒。 We become the saints, not because of the canonization of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不是因为 Roman Catholic 罗马天主教会给你封圣你才是圣徒，而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拯救你，耶稣基督用他复活的大能使你得到生命，你那个时候从地位来说你已经是圣洁的，虽然你的状态还没有圣洁。 Condition wise we are not holy， but status wise we are holy already。 所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的时候，他说我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中上帝的圣徒， You are saints of God， 你是上帝的圣徒。保罗不是不知道哥林多教会的毛病，不是不知道他们中间的许多的罪恶，他们有人贪吃抢吃，以至于不顾及别人的饥饿，在会中自私自利，这是很大的罪。他们有的甚至跟继母发生关系，以继母上床成为淫乱的这个榜样。保罗知道他们有这些罪，那这个教会有荒淫的混乱，有贪吃的一些人，有犯奸淫的分子，这个教会的基督徒应当是脏土，脏得不得了。保罗说不，我写信给你们在哥林多教会上帝的圣徒。为什么呢？你的地位上你已经分别为圣，地位分别为圣不等于你的生活已经圣洁了。所以呢，第一个步骤就是地位的分别，就是我们领受新生命以后，我们从死被重生了，在时光的中间，在过半中间，如今活过来，分别为神归的上帝。第二，成圣的第二个步骤就是继续不断用神的道来接近我们。主耶稣说我把我的道传给你们，你们因为领受我的话你们已经圣洁了。彼得前书第一章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因为顺从传给我们的真理，我们已经成圣了。所以这样的道使人圣洁，是进步式的，是进展式的， progressively 继续不断，一段一段，每一段时期神的话在你心中更多光照，更多效用，更多改变的能力的时候，你就进到更圣洁的地步。第二个阶段，你再听神的道，在科目上帝的话，神的话又在你生命中间光照、责备、督责、启发、改变的时候，你又在进到更得胜、更圣洁的地步。我相信我们许多时候在听到的时候会感到神的宝座就在这里，我们听了一半的时候发现神的威严向我们显明，有一些重要的话责备出来的时候，你看见神何等神圣。圣经说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轻正，你审判人的时候显为公义。我们许多时候不在上帝的审判能力之下，不在上帝管教的这个步骤之下，我们看不见我们神的威严，看不见我们神的圣洁，没有救他到他的公义，再到他的鞭来到我们身上，他责备的话语临到我们耳中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神啊，你是圣洁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借着听到，你进到更成圣的地步。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听到一半的时候感到很不好意思，听到某一些话的时候内疚很深，因为就在这些话传到你耳中的时候，圣灵的光就照耀你的心，告诉你你亏欠了，你不对了，你有了这些错失，你应当悔改， 有这样的经验吗？为什么讲道以后有一些传道人很勇敢说现在出来悔改认罪，因为他相信道有使人的洁净的。这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祷告的名字：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Sanctify them with thy truth。 接下一句话， Your word is truth， 你的话就是真理。没有比这一句更简单的真理的定义。什么叫做 Aletheia？ 什么叫做真理？ What is truth？ 这个是希腊哲学以比古罗派、斯多亚派过了400年没办法解决，变成怀疑论。而怀疑论在比拉多的生命同他的真理追求的过程中间，竟然变成最影响力的主流。所以最后他变成一个不知道哪里找到真理，也不知道谁给为真理做见证。当他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我特别为作王而被生，在这个世界上给真理做见证。比拉多能接受这个话吗？不能接受。他只能说真理是什么。所以他要的不是答案，他要呈祥，用问话迎接答案，用答案迎接问话。这个叫做正统神学。用问话迎接答案，这个叫做堕落以后的哲学。你明白吗？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Theology keep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and philosophy keep questioning the answer. 你怎么答？他在怀疑你。在答，他在怀疑你。他每次问的时候，不是要答案，他问的时候要用问题逞强，表示他不能相信你的答案，要你接受他的答案。这是 anthropocentric fallen reasons product。就是人本的堕落理性有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堕落理性的产品。人用这些抵挡上帝的道，上帝用道来解释我们这些没有办法达到的答案。这真理是什么？世上的这些没有答案。上帝最低的形式就是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谦卑，而人最骄傲的形式就是一个堕落的子孙比拉多站在耶稣面前审判上帝儿子的骄傲。这是很大的对比。人类最高傲的时候是把神抓来审判，神最谦卑的时候在罪人面前肯受批判。在耶稣基督在受批判的中间没有放弃，他就是真理。而耶稣基督对真理真正的定义就是一句话， Thy word is truth。圣经告诉神是真理，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一书5章又告诉我们圣灵是真理。耶稣又在约翰17章17节说你的道就是真理。现在的弟兄姊妹，所以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基督提到了这第二样，不但因我们重生的时候领受了圣徒的地位，因顺从真理我们领受了圣洁的生活。所以在我们的挣扎，在困扰中间的寻求，在我们生命实践的经验中间，神的道一直引导我们，就一直给我们圣洁的动能。这是第二样。不但如此，圣洁的第三个步骤，也就是到最后被成全，是义人的灵魂是在被动式的神成全。为什么呢？因为神动了善功，他就成全善功；神创始，他就成终；神是阿尔法，他也是欧米伽。他起初在我们内心中间建立了信心种子的开始，他在整个生命过程的中间，他亲自成全，他已经动了善功。所以他是创始成终的，他是始，他是末，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那个时候呢，不像天主教所讲的我们用修身养性达到完全的生命，不像过去的错误的异端所教导的你借着奉献钱 使那些在炼狱中间苦炼的人可以一步一步上升，进到完全的地步。不是人，不是己，不是钱财，不是道德，乃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谈到希伯来书说到后面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past tense， 是一个passive voice， 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神到那一天要显明他主动，我们被动被圣洁化。所以这样的，我们重生的时候是他生我们，我们被动。那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顺从主是顺从，是主动。但是听得到的选择不是我们。今天晚上你来听到，你以为你是主动的，但你今天能听这一篇道是你决定的吗？不是。这一篇道今天为什么不临到别人耳中？临到你的耳中，你是被动，还是神的恩典？神永远是主动施恩者，你是被动蒙恩者。最后我们怎样挣扎，怎样修炼，怎样尽心竭力要行善，没有办法完全的，主自己成全。所以这是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这个三个步骤，地位来说我们灵魂的救恩，状态来说我们生活要得胜，成全来说有一点基督再来，我们完完全全脱离罪的捆绑，成为圣洁，走到永永远远。感谢上帝，上帝在这个锻炼的过程，借着苦难，借着管教，使我们在这一个成圣过程中间呢，可以与他的性情有分。所以这里说你们要追求圣洁，因为呢，若不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圣洁也就是呢，完全离开罪恶，完全归向上帝。而圣洁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所讲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这一节是革命性的原因，因为全本圣经这样的话呢，没有一个是可以说的，更没有一个可以保证可以肯定的。因为圣经说呢，上帝是不能看见，上帝不能住在不能见的光中，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圣经说见上帝的人必定死。所以圣经至少有五处告诉我们人是不能看见上帝，而且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就父怀里的独生子怎么样将他表明出来。竟然在登山宝训，耶稣敢用保证的肯定句讲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而遥遥相应的这一句希伯来书第二章的话说，人若非圣洁必不能见主，你若不圣洁就不能见主，这样你若清心就必见主，若不圣洁就不能见主，变成遥遥相对的心忧的一个对词了，对联了。所以明年你们过春节的时候，你就把这两个当作对联挂在你的门槛上，清心有福必得见主，若不圣洁必不见主，把这两句挂在你们上，进出的时候自己提醒自己。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怎么解释清心？是不是心清洁身体不必清洁？是不是灵魂清洁身体可以无为？好像 Gnosticism 唯智派的异端，在第一世纪中开始到整个第二世纪完全的时间所教导的，物质万恶灵至善，人犯罪因为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把我们带到污秽中间，我们灵是至善的。所以怪不得用他们的解释套上耶稣的克西玛尼言讲教化，你们肉体软弱，你们心灵厌离，你心中厌离圣洁，或你肉体软弱。我们现在还在肉体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得圣世善，只要有这个肉体，我失败了。肉体是肮脏的，心灵是圣洁的。主啊，你是要我的心，人是看外貌，你是看内心，我内心是圣洁的，只要内心圣洁就可以见上帝。不是的，圣经说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 里面的出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如果一人身体是绝对污秽不能圣洁，那你大有理由对上帝说，我的肉身之中我绝对不能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呢，丹麦的哲学家，丹麦的神学家Søren Abbe Kierkegaard在19世纪的时候，他写下一个重要的定义，什么叫做清心？清心就是专一一致。 A pure heart man is one heart man， 只有一个心智就是顺服神，只有一个心智讨神喜悦，这个人就是清心。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里面用同样的意义解释什么叫做圣洁，他说你们的保守纯一清洁的心，我把你们如同一个童女许配给了耶稣基督，你们不要像夏娃他中途偏斜，没有对上帝忠心。所以这样的保罗的观念实实在在就是启克果观念原本智慧的启发，就是他的启示的源头。 Inspiring source, inspiration source, inspirational foundation， 就是从保罗的思想。你们要圣洁，怎么样圣洁呢？心专一。当心一不专一的时候，心存两意要到几时呢？一心两意的人不能盼望从主那里得着什么。神要我们单单侍奉他，单单敬拜他，专一归心，单单爱他。这对神专一的爱，对神专一的忠，就是清心，就是圣洁。我们今天为什么身体会污秽？因为心不专。我们的心不专，因为不把主当作我们唯一的对象。地上我还有谁？天上除了你以外也没有说爱我的。这些的圣经都是归纳出一句话来， Only God and only Him is our object of worship, our object of glorification, our object of ministry。 我荣耀谁？单单荣耀神。我侍奉谁？单单侍奉神。我讨谁喜悦？单单讨神喜悦。这就是圣洁最大的秘诀。感谢上帝，你若不圣洁就不能见上帝。你说主啊，我要怎样圣洁呢？圣洁的名词太过抽象了，我要这样圣洁那样圣洁，我有许多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上帝说，你的心专一吗？我儿，把你的心归向我，你只讨我的喜悦，单单讨我的喜悦，你一定有一个圣洁的心。我想没有比这个更简单也更复杂的事情。你说简单的就是一句话，你说复杂也是很难真正做到。你真正让基督成为唯一的荣耀对象，唯一的侍奉对象，唯一的敬拜对象，唯一的感情对象，你单单讨他喜悦，那你一定容易过圣洁。但是要达到单单讨他喜悦，这个单单真的不简单，很不简单，要真正顺服上帝。接下去我们看这些圣经呢，先把圣洁的这个观念在前一节提出来，然后加上你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又要追求圣洁。所以圣洁跟与众人和睦便是双管齐下的秘密。你不但在圣洁上与神的性情有份，你受管教可以像上帝一样圣洁，你不分心单单讨他喜悦，因为你不圣洁不能见上帝。但是呢，你要与众人和好，所以这句话就变成一个命令了，你一定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他不是说追求与某一些人和睦，与众人和睦。我们今天呢，不是不要和睦，我们不要跟所有人和睦，对不对？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和睦，我们很愿意跟那些跟我好的人和睦。那这件事情说不是，追求与众人和睦，与所有人的和睦，你是怎么可能呢？这里不是讨好所有的人，这里不是结交所有的朋友， 这里不是让所有人都说你好，当所有的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人人说你好的时候，你就什么？你就灾祸了。所以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一个人人都是朋友，从来不得罪人，从来不批评人的人，多么好，多么协议，没有仇敌，没有反对他的人，但这个人一定是上帝要反对他的，因为你世俗为友，就是以上帝为敌。为这个缘故，当我们把信仰立场讲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罪那些与我们立场不一样的。当我们勇敢地复位真理的时候，一定伤害那些持守非真理而抵挡真理的人。所以呢，与众人一同追求与众人和睦，是一件很可怕的命令，是一件很难行道的命令，是一件很矛盾的命令。到底谁能够达到这一句的标准？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很不容易。保罗有没有与人争辩呢？有。当他争辩的时候，是不是放弃了追求与众人和睦的原则？彼得有没有与人争辩？历代的圣徒，当他们真正忠于真理的时候，有没有与人争辩？有。你不但要与人争辩，要建立为真理的一股与人争辩，这圣经的教导。所以呢，这些人当他们忠于上帝的道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很难与人和睦。那在这两样中间怎么达到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以神的真理的立场为我们的立场，以神的道的原则为我们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尽量追求与众人的和睦。那你说怎么样呢？原则就是说，你不做他们的仇敌，你不敌视他们，你不是看轻他们，你不反抗他们，但你是反对错误的真理，不是反对人。所以不是以所有的理论妥协，乃是以所有的人和好。你听明白吗？所有的人可能有错误的理论，你不能以错误的理论、邪恶的道、不顺从圣经的理妥协，但你要以每一个人和好。换一句话说呢，你可以恨罪人，你不能恨罪人；你可以不同信仰，但你还要爱那些不信的人。在不信的人面前，你要显出神宽宏大量，愿意救赎他们的心思。你愿意显出呢一个愿意与人共存在这世界，为把福音传给他们得到应该有的机会，但不等于你跟他们所相信的错误异端以圣经违背的道理相妥协。所以追求与众人和睦可以不可以达到？可以。是不是你与众人和睦有这种动机，一定会产生他们就主动的甘愿的与你和睦呢？不一定。你追求与众人和睦的动机一定是对，你追求与众人和睦要基于你尊重每一个人，你尊重他的人权不等于你赞同他的错误，你尊重他的人权，你尊重神对他的爱，而你不等于赞成神对他罪恶的恨恶。所以这样呢，我们把罪人跟罪恶分开来，我们才会学习怎么样与众人和睦。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质疑那几个最赞同他的和睦，质疑那些看法与他相同的人和睦，而且他就专找那些肯听他话的人来交通，不听他话的人他就打入冷宫，不听他话的人他就判为异端，听他话的人他称为弟兄。这种用偏见称兄道弟的狭窄精神，不是以众人和睦的一个榜样。这种只以我的立场为根据，反顺我者听我者有也，异我者异端也，这种心情不是这些圣经的要求。所以这些圣经要我们学习怎样用爱、用宽宏大量、用了解别人的心智去学习与众人和睦。但是这一个众人就变成我们不分彼此，不轻视某一类， 不把人划分成社会等级、经济等级、知识等级或者感情等级的这种歧视的原理，而把众人一视同仁，在神的爱里面接纳他们，这很不容易的事情。当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我相信今天很多见证人，甚至很多传道人传福音失败，因为他所要拯救的人他先轻看他。有一个宣教士问我，为什么我们工作没有果效，你的工作很有果效。我说老实讲，对不起，原谅我讲，你到中国人中间来，你满思想都轻看中国人，你永远没有办法接中国人的果子在上面过冬。如果你肯接受，因为我从你的话，从你的态度中间，你愿意救中国人，所以你到中国人来。但你到中国人中间的口口声声看不起中国人，你永远不能结果子。他说我承认这一点，那怎么办？你要跪下祷告，求主赦免你。你要传的福音的对象应当是你爱的对象，你才能有果效。既然我们不能做好的见证，我们不能与人和睦，因为我们先把那些人当作我们轻看、我们审判、我们批判的对象，没有去爱他，你怎么能与他和睦？所以和睦要学习很多舍己、牺牲自己的功课才能达到。我曾经对你们讲，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成就和平，所以基督是和平之君。而在基督和平的这个整个的侍奉中间呢，他在十字架上的成就使我们达到五个层次的和平。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和平是五个层次的和平。第一个层次是什么？我们借助基督，我们与神和好。大家说，我们借助基督与神和好。 Peace with God. We are no more the enemies of God. We are no more the opposition of God. 我们不是神的仇敌，我们不是神的反对派了。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和好，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上帝借助基督使我们与和好，上帝自己叫世人与他和好。你注意听啊，主动的是神，中介的是基督，我们在被动的地步达到一个可以与神和好的果效。圣经从来没有错，从来没有次序上的混乱，从来没有颠倒主持可期，主位可为，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与神和好。有没有一段圣经说主啊求你与人和好？有没有？没有。为什么？神不需要与人和好，因为神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神破坏的，是人破坏的。请你注意听这句话，神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神破坏的，是人破坏的。所以人一定要与神和好，但是人与神之间关系破坏之后，人已经无能为力，靠着自己回到神面前，人也没有任何可蒙神悦纳的方法叫神来使我们与他和好。所以从人为本的方法都是死路一条，上帝使我们与他和好，然后是主动的是他，源头是他。上帝借着赐下基督，借着基督使人与他和好，表示神赐下中保，神赐下救主，赐下和平之君，达到和好的果效。那又把叫人与上帝和好的这一个责任托付给使徒们。所以你在哥林多书里面很清楚的看见，是神主动，是神赐下中保，是神成全救恩，那是神使人与他和好，神借着基督叫人与他和好，神又把这一个责任叫人与神和好的责任托付给保罗，就是托付给传福音的人。这是第一样，与神和好。第二样，一个人借助基督的死所达到的第二个层次，就是与己和好。 Peace with God. And the second step, peace with you yourself. 与己和好。什么叫做与己和好？当一个人与神的关系断绝的时候，他自我的相对关系也破坏。注意听这句话，什么叫做自我的相对关系？上帝造人与万物不同，人是唯一在我的存在中间有即我存在跟对我存在的相对性的唯一存在。 The only be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lativity of being in itself and being to itself， 是我存在在我里边，我也可以存在在相对的外面，那用我自己来衡量我自己，用我自己来审判我自己，用我自己来看待我自己的时候，我就自我分割为主体对待客体。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经验，你晚上睡到一半的时候，自己就说了你刚才那样做是错的，以后不要这样。那你回答说谢谢你给我这样提醒，我以后不这样。那个讲的是主体，那个听的是客体，而这个主体客体两个就是你，所以你有一个相对性的存在在你的位格里面。而这种东西猫没有，狗没有，猪没有，马没有，唯一有自我相对性的存在的是人。人是唯一的活物， The only being with a relationship and a relativity of self-existence as can be split to be the subject towards object within you yourself。 所以你自己是主体，你自己是客体，在即我存在跟对我存在的中间，你会自我衡量，自我批判，自我勉励，自我观察，自我分析，自我探讨，叫做圣灵降临以后，你会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充满以前，自己原谅自己，自己夸张自己，自己欺骗自己，求主可怜我们。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和好，第二个层次，你与神和好之后，你觉得那奇妙的爱充满你，你就自己与自己和好，这是第二个层次。基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和平，第三个层次，你与人和好。从你得救以后呢，你不再做人的仇敌。你看每个人都在最终挣扎，万物劳苦叹息，等到得赎的日子，你重新最讨厌的人，当你得救的时候，你发现他很可怜，他不过是一个等待拯救还在救恩门外痛苦的人。所以你这个时候不是在恨他，你同情他，你爱他，你就是开始关怀他，你就开始看他，感受到他的痛苦，想起你重新像他一样在救恩门外叹息，在救恩的门外没有帮助，或在世上没有上帝，没有指望。所以这个人，你对别人的爱的产生，是你与主和好以后必然的后果。这样你就开始觉得你应当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你应当本体性的自发的去与人和好。你好吗？我愿意关怀你。一个人从本来很自私到敢做传道人，本来很自以中心，变成敢离开他的文化民族到别地方去做宣教士的人，他已经懂得怎样脱离自我中心的生活，主动的去与人和好，主动的去用爱面对所有不同的血统、文化、肤色、社会阶层、学问、背景、喜好、人格的人。这是与人的好 peace with others， 这是第三个层次。第四个层次是什么呢？是你现在就是基督的和好的功能，你能做一个使人与人和好的人， make peace among others。 你不但与神和好，你不能与己和好，你不能与人的和好，现在成为一个可以叫别人与别人的和好的人。感谢上帝。You make peace everywhere you go. Where is a hatred? Let me give the seed of love among them. 主啊，哪里有仇恨，求你把我放在他们中间，
把爱如同珍珠撒在他们的心中，你变成一个这样的人，这是基督徒的特征，这是基督徒的荣耀。
我们的主非常欣赏我们这样的事，所以他讲一句话，使人的和好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成为上帝的儿子。他要把这个身份的荣耀分享给你，不但在圣洁上有份，你在成为上帝的儿子的这种功用上你也有份。这叫耶稣是两下所隔绝的墙被撤下来，使我们归一，使我们有这个功能，我们可以所在的地方叫人一人和好。这是第四个层次，如果这四个层次达到了，第五个层次才是真正有功效。你注意听我再讲一次，前面这四个层次达到了，你才真正能够达到第五个层次的功效，就是传福音，叫人与神和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全世界的神学院叫做 School of Mission School of Ministry 这个拆传系法学位，叫人怎么拆传，什么方法。我很喜欢用 School of Evangelism 布道学，布道学跟拆传学不一样。 School of Evangelism 怎么传，怎么样传福音，怎样令人归主。所以请你注意下面的话，当很多人注重训练人传福音的时候，都是从方法论开始，结果事实证明方法学了一大套果效行不出来。为什么呢？前面那四个层次被忽略了。一个传福音有果效的人，一定是以神和好，以己和好，以人和好，使人和好，然后呢你容易叫人与上帝和好。一个传福音的人前面都 bypass 这四个层次都没有，或者都随便，常常跟人家吵架，但是呢带担当去传福音，一方面在教会吵得厉害，一方面叫你信耶稣，你想这有果效吗？不可能的。如果那四样达到了，第五样很容易有果效，因为这是必然的层次，必然的结论，这是神一定要赐福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一个和好的人，因为我们领受了和好之君耶稣基督的恩典，借着他十字架上成全的救赎，我们一生和好了，我们称他为天父，不在他审判之下，我们等候他得赎的日子，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有了天父的爱充满我们，我们以己和好。那些自杀的人是以己不和好才自杀的，而能够救人的人是先自己与自己和好的。那我们所向无敌，全世界都是我的工厂，全世界的人都是我福音、我关怀、我爱的对象，我为什么要跟人家吵呢？就容易达到以众人和睦了，因为你以人和好。但你为劝人以人和好，做这种工作的人就像耶稣基督，最后你就知道叫人以人和好不是永远的，就叫人以神和好才是永远的，所以你转到传福音的国效里面去。感谢上帝，最后我们的思想叫人与人和好，叫人与神和好，叫人与己和好，神的儿子基督所成就的这个和好的真理跟这个可以化成经验的上帝的应许，我们怎样跟圣洁配合在一起。有许多人一圣洁就与人隔开了，有许多人与众人和好就开始妥协了，你明白吗？这两样很难齐全。当一个人过圣洁生活的时候，他就隔开了，隔开了，隔到结果呢，就变成唯我独尊，轻看别人，因为四周都是污秽，别人都是逼迫，只有他才圣洁。一个因圣洁而自义的人是很难爱人与人和好的，一个与众人和好的人常常很难守住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两样配合在这一节里面是很奇妙的。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又要追求圣洁。因为当你们与众人和睦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妥协了。印尼有个岛，这个岛有350年的很特别的经验，是全世界没有的。那个岛后来一半做基督徒，一半做回教徒，所以他们的祖宗回教徒的领袖各做他们的手留学，基督徒的领袖各做他们的手留学，写掺在一起写和好书。什么和好书呢？回教徒不侵犯基督徒，基督徒不侵犯回教徒，你做你的回教徒，我做我的基督徒，我们和平相处，好不好啊？不太好。为什么呢？那你做你的回教徒，我怎么反复给你呢？我就不反复给你了，你做你的回教徒，和平相处嘛。所以这个呢，可以不可以这样做？事实证明，这350年他们都很和好，互不侵犯。这到10多年前开始大暴乱，这安汶地区就变成回教基督教相杀全世界最厉害的地方。我住在那边，你们可能看多一些这样的新闻就过了，但对我来说，我有一天要回去那地方，好好再把真理教导他们。当那些相杀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震动全世界。有一个呢，基督教联会最重要的领袖，他呢说，我的博士论文在 Boston University 是写印尼的建国五原则，宗教和睦。我的论文全世界公认是很难做到的，印尼竟然做到。但是他年老的时候，当安汶回教徒基督教相杀的时候，我论文已经不能再立足了，那是一张空纸，事实证明是失败的。我很难见人，我很难再见西方那些非常尊重我博士论文的那些宗教界的领袖。他的论文在那个基督教全世界联合会被讨论过，印尼可以达到这个地步。有一个安稳的牧师对我说，从福音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祖宗走错路的，只有耶稣的血能带来和平，怎么可以用人的血与人的血合起来带来和平？我们的祖宗是妥协走错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以众人和睦，又要过圣洁的生活，一方面持守你的圣洁，一方面与人和睦，到底那范围到什么地步？到底那个程度有没有界限？最好的榜样是耶稣基督。耶稣是实实在在守住圣洁、绝对不妥协的唯一的一个人。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是没有一个人到他面前他不肯接受的，他以众人和睦去守住圣洁。耶稣没有拒绝过最大的罪人，耶稣也没有拒绝最小的罪恶。大家说，耶稣没有拒绝过最大的罪人，耶稣没有接受过最小的罪恶。基督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类最完美的模范。基督的生命、生活、思想、言语是神对人最高、最具体或生生存有性的启示。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the supreme revelation of God by using the deeds, the words, the thoughts and the speeches of Jesus Christ. 基督在地上成为上帝最具体启示的高峰，他所讲的，他所行的一切，都是神要对人讲话中间最高层次的启示。感谢上帝。那耶稣基督呢，结果与众人和睦不等于众人与他和睦，你听懂吗？他爱众人不等于众人也爱回他，他与众人和睦，众人抵挡他，他没有讲羞下的话他们威胁他，他从来没有害一个人他们把他杀死，耶稣从来没有出卖过一个人，他自己门徒把他卖掉。耶稣又在地上尽行善，尽量行善，恶人尽量成修。所以呢，一个真正要守住圣洁又以众人和睦的人是很难生活的。希伯来书12章这一节的要求是很严格，是很苛刻。主啊，我要怎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又以众人和睦， 这是可能的吗？这一句圣经乍看之下就是两句话，但你越听越思想越研究，你发现这是何等苛刻、何等可怕的一个要求。而圣经的话就是这样，我绝对不能把这些重要的话就读一两次带过去，我要从里面把它里面的精髓一个一个抽出来，让你看见这些话的严重性、严肃性、它的重要性到什么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把耶稣跟法利赛人做个比较好不好？法利赛人有没有过真正圣洁的生活？没有。法利赛人有没有真正过和睦的生活？也没有。法利赛人有没有以为自己很圣洁？有。法利赛人有没有以为他们有和睦？有。他们的和睦是选择性对象的和睦，他们的圣洁是外表形式上的圣洁，这不是圣经的要求。耶稣基督在圣洁上是完全无可指责，全然没有污点的大祭司，无玷污、无罪恶，完完全全的大祭司。我们前几章已经讲过了，我们有这样一位无瑕疵、无玷污、无过犯、没有错失、反事受试探却没有犯罪的祭司，为我们深入天上的至圣所，原是我们感到应当称颂上帝，原是何以的。这是希伯来书，所以唯有基督是那真正绝对的 The only holy one of God， 而他与众人之间的和睦是主动的用爱来到每个人面前。所以当他圣洁到最高峰的地步的时候，他对所有假冒伪善的生活绝对不能接受。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这些律法师，你们这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你们也灾祸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圣洁中间不能妥协，但是他的爱跟和睦最高的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一方面痛恨罪恶，绝对不给罪恶留丝毫的痕迹、丝毫的地步，但是他却绝对爱罪人，没有一个罪是太大他不能赦免，没有一个罪人是记录太黑暗他没有办法洗净的，没有一个人是罪恶太深重他没有办法拯救的。这是耶稣的圣洁跟爱之间的配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把这两个配合起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一方面，我们的圣洁不是形式的，是内心的；我们的圣洁不是分量的，是本质的；我们的圣洁不是冒充的，是自然流露的；我们的圣洁不是模仿的、装作的，是生命的这个发散的。正像花香是从花的深处发出来，人的香是用香水滴上去的，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的爱，我们对人的好、对人的和睦，要从生命深处发出来。当然我们的圣洁也是如此，法利赛人绝对不是这样。法利赛人是自己用一些外表的东西制造圣洁形象，然后他们一看见比他不圣洁的，他马上就拒绝。他们看见那些失手，看见那些要出兵的人，看见麻风病的人来，马上他退去，马上大声呼喊，他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那些人也应当当众大声说不接近不接近，好让人家有时间来得及跑掉。而这些一面圣洁一面离开罪人的这种圣洁是什么？怕退色的圣洁。你明白吗？耶稣基督不是，耶稣绝对圣洁。麻风病人，主啊，你若肯你医治我们，耶稣按手在他们身上。当耶稣按住他身上的时候，是麻风病的不接近到耶稣的身上，或是耶稣的圣洁到他身上。你看见了没有？你看到了没有？你真正的爱，你的爱要把你圣洁变成主动的影响力。再听一次，你有真正的爱，你的爱要使你的圣洁变成主动的影响力。你没有真正的爱，你的圣洁是一个会褪色的被动的因素，是一个修身养性的结果，不是生命的流露。 所以基督的圣洁跟基督的爱一配合起来，变成拯救的能力。而法利赛人的他们的假圣洁跟他们的不真爱，使他变成宗教的伪君子。这就是基督同所有宗教领袖绝对不同的地方。感谢上帝，就因为这样，我们从主的身上学习了怎样叫做一面守住圣洁，可以亲眼见主，一方面与人和睦有爱心，可以做罪人税吏的朋友。你能圣洁到见主面，又能亲爱亲近到与罪人税吏做朋友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罪人的中间的这个爱，今天我们看见吗？我们有个怕褪色的圣洁，怕受批评的圣洁，而我们却没有一个真正主动影响力的爱。这就是我们的教会没有办法进步，传福音的工作没有办法发展，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成熟的原因。愿上帝赐福给我们，从这些重大的原因中间找到智慧，更找到我们应当怎样做。求主带领我们。